呢，碰到有一对情侣，有一天呢，一起读圣经，读的时候呢，这个弟兄就从这个经文里面告诉这个姐妹说，根据圣经，妻子要顺服丈夫，所以你应该什么事都听我的。姐妹听了就不高兴，啊，就根据她说，根据圣经，丈夫要爱妻子，你怎么没有表现爱我的样子呢？他们两个人还没结婚，只是准备要结婚。两个人就为了一节圣经经文就吵架了，然后就去找他们的辅导。那个辅导听完了之后呢，就有了一个评论，说你们读圣经，你们读圣经呢都是帮别人读的，读到的都是别人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而不是自己应该怎么样。这个会不会是我们的心态？讲得完整一点呢，读圣经的时候讲到读到福气，比如说以弗所书第一章，很快的就想到的是这是神给我的福气。可是反过来来讲，当在圣经里面常常读到有关生活命令的教导的时候呢，特别谈到应该对别人怎么样的时候啊，而且神常常给我们的教导是两方面的，比如说丈夫应该怎么做，然后接下来讲妻子应该怎么做。但是我们读到这一类命令跟要求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在帮别人读圣经，很快的想到的是别人应该怎么样做，然后就很快的批评别人没有做到。这是不是我们平常会有的毛病呢？不幸的是我刚刚举的例子呢，就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所以希望我们在查考今天的经文的时候呢，我们不要替别人读，我们要为自己读，这才是神透过保罗写这段经文给我们的本意。那么我们复习一下，以弗所书第四章开始讲到神的教会要成为神救赎计划的见证，和别人和使人得到神的福气的管道。所以四章一开始第一节说要行事为人与基督以所蒙的恩相称，所以四章一到十六节讲到教会生活，讲到合一与建造；四章十七节到三十二节讲到的是个人生命的状态，要去旧更新；五章的一到二十一节讲到的是基督徒在这个社会当中应该有的形象，所以讲了三个形象，哪三个呢？蒙爱之子、光明之子、智慧之子。五章二十二节到六章九节，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经文，谈到的是基本上来讲，它强调的是家庭生活。虽然呢，我们看到的这三个这三种关系呢，现在家庭第三种关系现在已经没有了，你可以把它应用在社会上。可基本上在那个时候讲到的是当时的家庭生活的三个代表性的关系。那我个人认为啊，五章二十一节讲到的彼此顺服，是这一段圣经跟上一段圣经的一个连结的环节。其实圣经常常有这样的一段的最后，常常跟另外一段的开始，其实是像一个环一样的连结起来。上一段最后讲到圣灵充满，那么讲到圣灵充满的表现，那圣灵充满呢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圣灵充满是一个让圣灵完全管理的状态。那我们从什么地方得到打错了一个字啊，我们从什么地方了解这样呢？其实我们可以从五章十八节那里讲到醉酒跟圣灵充满的一个对比的一个对比啊，间接的解释了圣灵充满的意义。圣经常常会用比较的方式来诠释事物的意义，有一种比较叫做平行类比，比如说这个我们觉得呢，这个我们常常会用这个用什么来形容月亮呢？我们可能会用会用这个我曾经听过有一人，他用一个大烧饼，月亮等于大烧饼来形容月亮。不管这个形容好不好呢，它是一个平行的对比啊。可是也有一种对比叫做反衬对比啊，圣灵充满跟醉酒并列，不是平行对比，是反衬对比。不是说圣灵充满的表现会和醉酒一样，所以会一定会有很强烈的情绪表现，甚至像放荡一样。 如果圣灵充满的意思是这样，这是平行对比。可是如果你看五章十八节前后的经文，你看到那里有无数的比较，这里的比较呢，其实都是反衬对比。所以我们应该从反衬对比来理解。我们怎么解释呢？醉酒是人被酒精所控制。我们有人喝过酒，对不对？我们有人酒喝越多，那当你酒量不好的，你就发现酒精越来越强烈的控制。当你被酒精控制的时候，你身不由己，你就会做出很多放荡的表现来。圣灵充满呢，是指人被圣灵完全的管理，但是不会是很有很多放荡的表现，而是对圣灵完全的降服，是一个中规中矩的表现。所以被圣灵充满的人，指的是一个被圣灵掌管完全顺服圣灵在我们生活当中带领的人，他应该是在生活当中有好的行为表现的。除了敬拜赞美侍奉以外，生活的表现是彼此顺服，这是一种中规中矩的表现。在人际关系上，彼此顺服是一种以相互顺服的态度来对待别人，这是圣灵充满的表现，这也是教导家庭生活的总原则。顺服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呢？顺服在这里不是指完全的服从，这和六章一到五节的听从，听从的英文叫 obey， 对不对？不一样。顺服不是一个口令一个动作，顺服英文叫 submit， 我把它翻成尊重，是强调的是强调的是一个愿意谦卑自己尊重别人的态度。我愿意尊重别人的身份，我愿意尊重别人的角色，我愿意尊重别人的智慧，我愿意尊重别人是一个人，我愿意尊重别人的职权，不独断不自我中心的态度。当别人有什么意见的时候，我愿意聆听任何的意见，作为要求如果是对的，我愿意接受，这是顺服的表现。所以彼此顺服讲到的是一个基本的态度。那么彼此顺服的根基是建立在哪里呢？是建立在转不动了，请帮我转一下，让圣灵掌管。因为让圣灵掌管，以至于我愿意顺服圣灵，以至于我五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讲到的，我愿意敬畏基督，以至于我愿意顺服基督。所以完全顺服啊，所以彼此顺服是建立在一个完全顺服基督、完全顺服圣灵的基础上。它的出发点是因为我因为顺服神而持有这样的心态，不是说我愿意顺服是因为呢，我如果顺服了就对我有好处，也不是呢，我顺服的动机是因为我高兴或喜欢。如果我们是刚才我所讲的那种出发点的话，我们的顺服还是一个自我中心、以自我利益为基础的根基，是一个不稳固不牢靠的根基。这里提到第二个，我们看到这里提到彼此顺服，顺服是相互的。当然在后面讲到实践上的时候，有提到谁顺服谁，谁听从谁，谁爱谁，这是实践上的具体的表现。可是呢，而且这是职责的，可是呢，总原则在大家的态度上面，不管你的职责角色是什么，总原则是要顺服，是要互相的。妻子在实践上面固然要顺服丈夫，丈夫在精神上也要顺服妻子，儿女在实践上固然要顺服甚至听从父母，但是在精神上父母也需要顺服儿女。不要因为说你是我生的，不要因为说我是你的父亲，所以呢我们不顺服他，不尊重他是一个人，是一个有自由意志跟自由思想的人。不是今天顺服是彼此的，不是今天别人要顺服我，所以我就是老大，我不尊重别人。这牵涉到的是一个角色、职责和地位跟价值的厘清。如果我们等一下谈到谁是头、谁听从谁的时候，在实际上这都是因为角色跟职责的区别。可是非常重要的是，这不牵涉到地位跟价值的判定。 我们很容易受到社会的影响，在一般的社会当中，角色职责没有办法不和地位跟价值有紧密的连结，但是在我们的信仰当中不是这样子，角色不等同于地位。有权利做管理的或做决定的人，例如主任牧师，在职责上他需要做决定，有的时候需要发号施令，可是这不表示主任牧师的地位或在神眼中的价值超过别人。这一直都是我们信仰中的原则。同样的，家庭当中谁当头，谁做决定，谁需要顺服，这都无关地位和价值。这样的概念在圣经的第一章在讲到两性关系的时候就已经很清楚地写明了。有人说，在从两性关系的角度来讲，创世纪第一章强调的是什么？强调的是人的价值跟地位。第二章强调的是两性之间的角色与分别。所以第一章26节到27节讲到神所造的人类在神的创造中的地位和荣耀的时候，没有分男女。但是在第二章的时候，因为彼此配搭的缘故，在讲到造男之后造女，才显示有角色上的区别，是男做头。所以第一章跟第二章有各自的重点，是要分开来看的，因为地位和角色是有区别的。从圣经一开始就让我们看到这个原则了，我们需要认识这件事情，才不会在特别弟兄们做父母的，当我们做头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自己非常的了不起。事实上呢，权柄带来的是责任，因为权柄的托付是为了服事，所以我们是蒙神托付责任的，因为这样我们才蒙神托付权柄。所以不是有权利做决定的时候，一招权在手，是我行我素，独断独行。当我们有权利做决定的时候，不是只为自己的好处打算跟着想，相反的，因为神托付给我们管理的权柄，我们有责任为别人、为大众的利益来打算跟着想。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神托付给我们不同的权柄的时候，我们需要有的认识。在实践的时候，让我们不要忘记，以弗所书第5章22节之后，不断地讲到的是基督的典范。基督的典范永远是我们效法的榜样。好像这里说的，我们要存敬畏基督的心，因为他就是这样，好像我们今天唱的这首诗歌《君尊义仆》，他就是这样为了拯救我们而舍己而付出的。所以我在诠释这三个家庭的关系的之前，我先把这个彼此相处的精神和总原则先加以说明，然后我们试着进一步来探讨这三种关系的实际和运用。我知道我大概没有办法完整的谈这三个关系，我的重点可能会放在第一个跟第二个，分享夫妻的关系，而在父母还有父母对子女的教育上。首先我们谈到夫妻的关系，这里谈到妻子要顺服丈夫，同样的他用的是 submit 这个字，顺服这个字上面我说过不是 obey， 是尊重，是乐意将做头做决定的权柄交在丈夫的手中，因为这是合乎神教导的，是适当的。可是同时谈到丈夫要爱妻子，不可以因为我有权柄所以我苦待我的妻子。有时候这样的教导会带来一种误解，这个误解是基督教信仰好像是很父权主义的，是歧视跟贬低女性的，甚至说这是女性受欺压的根源，这是过去在社会上人的批评。可另外一方面，我们很多弟兄要小心，我们也常常用这一类的教导来强调家庭当中，甚至在教会里面，在社会当中，就是一个应该以男性为中心，男性掌权做决定的状况。有时候导致一个状况就是什么事情男性贬义女性，独断独行，甚至引申到很多方面，就说我是头，所以我怎么可以洗碗呢？我是头，我怎么可以帮孩子换尿布呢？这当然也把两性关系弄得很紧张。 我们希望上述我前面所提到的这个总原则，让我们认识家庭当中丈夫和妻子之间的关系。那在这里其实它主要是强调的是面对一些事物的决定、观点的引导跟确立，甚至整个家庭的方向的时候，男人扮演的角色是做决定的角色。可是正如上面所说的，这里说的是角色，不是地位。好像在家庭当中实际上有角色分配，男主外女主内。男主外女主内以前的解释是男丈夫赚钱妻子持家，现在男主外女主内可以解释成为男割草女做饭，因为现在割草都是或者铲雪因为这是外嘛，然后在家做饭是妻子的责任，或者是呢我们可以说男在外面 BBQ 烧烤，女在厨房做沙拉或红烧牛肉，这也是现在的一种男主外女主内，这是角色的角度。当然我把它讲得太过了，丈夫做决定不表示地位比较高，丈夫做决定不表示我行我素不可商量，做决定要征询，充分的征询妻子的意见，大家一起讨论，做决定要负责任。所以我常常强调一件事情是，所以我们做丈夫的，包括在教会里面做弟兄的，我们要更加倍努力。因为如果你不比妻子更努力，你不比姐妹更努力，你有什么资格做头？所以我们要更加倍的努力，所以我们要比我们的妻子更认真，在各方面，包括在特别在信仰上面追求长进，让自己能够符合这样的要求。所以我们做丈夫的常常要自我期许，说我比我的妻子更努力吗？以至于我配得到这个角色吗？另外一个做决定的前提是爱。我好像一直在出这种小差错，漏掉一个字哈。如果有爱，丈夫在做决定前会尊重妻子的意见，会考虑妻子的好处。刚才我们读的这段圣经里面讲到说，丈夫与妻子的关系好像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基督先爱教会，然后呢，基督做的事情呢是简单的说，就是让教会得到好处。把教会洗干净，让教会得到好处。所以呢，基督要怎么样？基督为教会的好处着想，丈夫在做很多决定的时候，要先考虑的是妻子的好处。而且丈夫要先爱教会，丈夫要先爱妻子，好像基督先爱教会一样。然后呢？教会才会顺服基督，然后妻子才会顺服丈夫。如果你没有先爱妻子，你没有让她感受到你的爱，如果你没有让她信任你，她就不可能尊重你做头的角色。做丈夫的要先问自己，我有没有先爱我的妻子？做丈夫的要问自己，我够不够爱我的妻子？你爱妻子，妻子感受到你的爱，他就会信任你，他就会尊重你。这是丈夫与妻子的关系。接下来我们来讲父母和子女的关系。也许我子女对父母讲的少一点，免得你回去要求你的你的孩子。我们也许讲父母对子女的多一点。在父母跟子女的关系上面提到儿女做父母应该有的回应，首先强调的是听从。这个字确实是指对做父母的应该听从，而且顺从父母的教导。那当然，为什么这样子？等一下后面我们有一个背景来强调。这显示一件事情，是在我们的社会中、家庭中、教会当中，基本上对权柄的顺服是一个重要的精神。我们对父母顺服，因为我们是由他而来的，就好像全人类是由神而来的，所以需要顺服听从神一样。基本上这是整个家庭伦理的课题。当然这里不是说父母有绝对的权威，等一下我们会提到。可是经文里面提到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考量，这个考量就是子女在 主里听从父母，在主里显示了这个听从的前提。父母对我们的要求，如果不是顺从主的要求怎么办呢？有些父母对我们的要求教导是合乎神心意的，那么我们固然要听从，但是如果我们的父母对我们的教导是违背神的法则的，比如说如果父母做违法的行业然后要你继承，你们有没有看过一系列的电影叫教父，然后就讲到教父里面他的几个这个父亲几个儿子里面有一个儿子呢，后来怎么样不愿意再继续在这个黑社会的圈子里面，他就离开，可是最后爸爸死了，所有的哥哥都死了，他最后怎么样，为了孝顺的缘故，他得回去接这个黑帮的这个头子。我记得演这个角色的人就是 Al Pacino， 你们说不定上了年纪的人你们可能知道这一个，上年纪像我这样的人可能知道。另外一种状况是，所以难道我们也要听从吗？可另外一种状况是你信了神，父母反对，你是不是说好那我就不要信了？所以有些状况是我们在这个时候你反而要先不顺服。当我们说我们不能听从的时候，并不表示我们要主动和父母决裂，而是要尽量和父母沟通说明，或者换一个时间之后再做。子女对父母进一步的态度，圣经当中提到的是孝顺，这个字在英文中译为 honor， 在原文中它的意思本来的意思叫重量，它的意思就是要给予分量。所以我们说的多一点的意思的分量，我们慢慢把它解释成为给予一个人他应该有的尊重和分量。那啊，所以当我们说孝敬的时候，指的是做子女的给予父母应有的尊荣。这当然一方面包括表示的是尊重，当父母把父母当父母来尊重，既然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我们就应该按对待父母的方式尊重他。其次是听从，这是我刚刚所说的。第三个是使他们以我们为荣。中国人有所谓的光耀门楣，在基督教信仰里面，使父母得到尊荣，强调的不是 是从身为一个人啊，强调的是从身为一个人彰显神的荣耀。所以是从不一定是说我读哈佛，我读 MIT， 而是说是从一个人是否有好的德性，能够有益于社会，能够帮助别人，这是从信仰的角度来看。所以当你要求你的儿女要来尊荣你的时候，你知道你应该要求他的不一定是他上什么名校，上名校很好，但是这不应该是焦点，焦点是他能不能够有好的德性，能不能够荣耀神，能不能对这个社会有贡献。第三个有关孝顺的教导，说这是一个带应许的诫命。应许的内容是，如果一个人听从了父母的教导，孝顺父母，他会在世长寿。但我们也可以把它翻成长久。好，我们一方面看到这道诫命很重要，遵从的人有许多的有福分。可另外一方面来讲，我们有一个疑问，说真的吗？每一个孝子孝女都长寿吗？从世纪上的状况来说，未必如此。其实这段经文源自旧约，简单的说，然后在这里呢稍微修改，简单的说，在生命记里面十条诫命提到，以色列人如果孝敬父母，他们整个民族会在这个地上长久，不是讲的是个人活得久或寿命长或短。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诫命建立在一个基础和处境上，那就是在旧约摩西的教导里面提到，以色列人的家庭教育非常的重要，特别是信仰跟律法教育的重要。当神颁布律法给他们的时候，神要他们不止自己领受遵行，这一代领受遵行，而且要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当每一个人领受律法遵行律法，以色列人就会子孙不断的繁衍昌盛。所以对儿女的责任是顺从父母的教导，可是对父母来说呢更加的重要。所以今天保罗在新约讲到，对象已经扩大了，不限于以色列人了，可是精神还是一样的，家庭要负责最主要的信仰教育、生活教育、品格教育。哪一个家庭的下一代愿意孝顺父母、听从父母的教导，将从上帝而来的信仰再教导下一代， 哪一个家庭就会繁衍下去。所以这里的长寿不是指个人的长寿，而是家庭的长远。但是关键的还不是儿女，关键的是谁呢？关键的是父母对子女的责任。所以我们开始讲父母对子女的责任。所以父母对子女的责任是实现刚才讲的那个应许的重要的教导。那这父母对子女的责任有几个？第一个，我们要承担养育的责任。生了养和育就是我们的责任了。在今天的社会当中，最大的问题不是在养，因为我们所在的环境太方便啊，生活太优渥了，所以不在养而在育。在从基督徒的角度而言，儿女是我们神所托付给我们的托付，生了就有责任养育他们。今天的社会里的问题是，我们做家长的，因为我们自己要工作，所以我们生了孩子之后，把孩子交给保姆之后，我们就觉得没事了，或者大一点把他们交给学校就没有事了。有时候呢，我们做父母的，或者我们不关注，或者我们也不知道如何关注，或者我们只关注他们的学业，我们不一定那么在意他们的品格、生活跟信仰。所以美国的第二代、第三代的亚裔学生里面，他们有一个流行说呢，啊，父母亲对他们成绩的期望 A is average, B is bad, C 呢，这是一句脏话，所以我就不讲了， OK, 然后 D 呢，D is dead, 你就完蛋了。 OK, 我们对我们的子女是不是这样要求的？是不是这样要求的？我们送孩子们学这个学那个，常常不是为了培养他们兴趣，对不对？我们常常不是为了培养他们的人格，而是说你练了这些之后，对你将来申请大学有利。我们为他们将来能上大美国的名校赋予极大的关注。现在你知道白人也是最近发生的事情。但是在给予孩子课业极大压力的同时，我们常常忽略给孩子们有关品格、生活跟信仰的教育。同时我们也常常不知道，也不愿意给予孩子们时间。那特别在信仰的教育上，我们发现一件事情，是我们常常会觉得这是别人的责任，是教会的责任，是青少年事工的责任，是儿童事工的责任。我记得我在14岁的时候，我就开始跟我的牧师一起出去探访。然后呢，有一次，然后有段常常去探访一个家庭，这个家庭呢有一个14岁的孩子，几乎跟我同年。然后牧师去告诉他，问母亲说：“哎，你的孩子礼拜六晚上要不要来参加青年团契啊？”那母亲就说：“哦，他功课太忙。”他要准备考试读书，等他长大一点考好学校之后再去。结果这个孩子不去教会的时间也没有读书，反而交上了一些坏朋友。等到母亲发现了之后，回过头来求我们请孩子去教会的时候，已经太晚了。我不记得我们有办法改变他。这是一个我过去所经验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我们有没有落入这样的危险？另外一个教导是不可以惹儿女的气。什么叫不可以惹儿女的气呢？就是不要让儿女气馁，不要灭了儿女的志气。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之下我们会惹儿女的气呢？我举几个例子。第一个，我们有时候做父母的会太专制。我们有父母的权威，甚至而且特别我们是从儒家思想出来的。我们觉得父母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嘛，对不对？父君要臣死，臣不可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可不亡。这是儒家思想的教导。我们有时候会不会多少也受这样的影响？但是会不会因为我们需要有父母的权威，但是会不会我们太专制，没有让儿女跟我们有沟通的空间，甚至没有给儿女喘息的空间，会让儿女觉得说，我什么事情都得跟着父母刻意的安排。父母如果要我上哈佛，我就不可以上 MIT。 为什么？因为这是父母的要求。有时候我们给予儿女太大的压力，或者让儿女一直活在挫折感当中。因为我们的要求 A 是 average， 所以当他是 B 加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他是 bad。 以至于这样子，我们的儿女常常很容易活在挫折感当中，甚至我们很容易跟别家的小孩比较。有时候我们的基本态度是我们没有尊重他们是一个人，所以当我们教导他们的时候，我们没有考虑到他们的感觉跟心情，这些呢都是惹儿女的气的一些表现。第三个，我们要按照主的旨意来养育他们，不是按照我们的意思来养育他们。我们要认知我们从来不是我们孩子的主，我们的神才是孩子的主。我们从来不是我们孩子的主，我们的神才是孩子的主。当然现在的孩子也没有那么容易当你把你当作主，所以一方面我们要认识儿女是神的托付，我们只是管家而已。可另外一方面，他对我们做父母的挑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来面对他？同样的，我们教育他们的时候，我们是按照主的旨意养育他呢？我们认识神的法则吗？或者我们只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来养育他们？最后一点强调的是，我们可以对儿女有最大的影响力，是从生命的榜样做起。提摩太后书里面提到，提摩太的信仰源于谁呢？他的母亲和他的外祖母。这是在提摩太后书里面提到，这两个当时不太识字的女子，她们为提摩太的信仰打下了很好的根基。这个深刻的影响来自生命的影响榜样。反过来来讲，没有生命的榜样，知行不能合一所带来的负面的影响力也是大的。我们在家庭中的表现如何？我们怎么影响我们的儿女呢？我用一个影片来做一个这一个小段落的一个结束。今年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卡通短片，你们看过吗？得主叫做包，这是探讨海外华人两代关系、两代之间的关系跟差距。片名叫包，因为一方面包子代表了是一个代表性的华人食物以外，包也表示儿女是我们的宝，因此我们要把它包得好好的，好好的保护。但是我们常常这样做是按我们的意思，不是按儿女的意思。我们也没有注意到他们是人，他们不是电脑，他们也不是 Alyssa。 所以儿女长大了，我说的是这个影片里面两代发生冲突了，甚至儿女找了一个白人女子跟一个白人女子交往，甚至订婚也没有事先通知，当父母不能够容忍的时候，两代就决裂了。但是影片是一个 good ending，在彼此谅解、包容和尊重中和好了。而且这个洋媳妇儿呢，在影片里面，她的包子包得比妈妈包得还好了。OK， 这是不是我们可能面对的问题呢？我们怎么在两代因为文化和成长所带来的差距当中，用爱、用尊重和包容来解决两代之间的问题，来弥补两代之间的关系呢？我们靠什么？我们靠神，我们靠效法神对我们的爱。回到教会当中，我们很盼望教会可以成为主的可以按照主的道养育我们的儿女，让他们一直走在主的道上。这是在现今时代当中的一个挑战，可是这需要我们大家一起努力的。我们的青少年事工和我们的儿童事工很愿意扮演这个角色，可是更需要的是家长一起来配合。我们不要以为把他们交给 youth， 把他们交给 children 就没事了，我们自己需要承担这样的责任。因为一个礼拜里面有五天他们是跟我们在一起，一方面来讲，我要求呼吁希望更多的家长参与在这两个事工当中，也多对这两个事工有支持，多参加 YPA，都愿意花时间去 children program 里面学习怎么当主日学的老师。另外我们要多思考我们在更在意在家中的责任。 我知道我们常常担心我们不知道怎么该怎么做，或者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做才能把它做好。我们可以把握机会，多留意，多学习，盼望我们一起为培养，为主培养敬虔的后裔而一起努力。我不能花时间再讲主仆关系了，我必须要在这里进入到最后。我们虽然只能很快的讲到几个重点，我们却可以在那当中看到彼此相爱的原则，彼此相待的原则。这不只用在家庭当中，也用在扩大到其他的人际关系里面。所以如果你是被托付权柄的，你要真正的认识真正的老板是谁。我们只是一个管家而已，权柄真正的是责任，我们要向神负责。在家庭中如此，在教会中如此，在社会上我们也学习如此。认识使用权柄的法则，是为了神，是为了服侍人，不是为了自我的利益和满足。所以我们要以爱为本，认识这个人际关系的精神和根本，需要回到根本的精神是爱。第三个，我们也强调在家庭当中的精神运用在家庭当中，运用在教会当中，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属灵的团体。所以当我们读以弗所书的时候，请帮我转一下一个，当我们读以弗所书第五章的时候，让我们读到的是我要顺服你跟我要爱你，而不是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你要顺服我，你要爱我。让我们因为这样子，我让我们的家庭能够向这个社会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活方式，让我们的家庭能够对社会，能够成为这个社会的见证，满有爱的见证。盼我们一起来学习，在教会当中学习实践家的精神。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把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我们承认我们非常非常的软弱跟有限，许多时候在家庭当中会因为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伤害我们最亲爱的人，我们得罪我们最亲爱的人。但是主，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求你教导我们，帮助我们学习，使我们靠你的恩典可以走在你的旨意里面。我们这样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来唱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叫《福哉系联妙解》。